各位弟兄姐妹，疫情在家，愿圣灵赐大家有从神来的平安，身心灵健壮。请问你有放风筝的经验吗？小时候常常兴高采烈的跟朋友一起去放风筝，然而放风筝的时候呢，不是想要让它飞就能够飞，对不对？它需要有一个条件，要有风，没风就没辙。人不能制造风，必须等待风来。等待的时刻呢，也不是空等，而是要预备自己，抓好那个线头，敏锐风的到来。那风看不见，可是可以感觉得到。等到起风的时候呢，就要抓住那个时机，跟着风跑。刚开始学放风筝的时候呢，我没有经验，顺着风跑，那风筝还没有上飞上天空的时候就摔下来了。那一定要是逆着风跑，逆风会把风筝往上推，然后风筝就自然上腾起飞了。弟兄姐妹，人生好像也是这样，有时候会觉得无力，飞不起来，特别是现在疫情，时间也是拖得很久，那日子还是得过。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工作、家庭、孩子、服侍，永远忙不完。靠自己的力量，经常会感到无力、疲惫、软弱，飞不起来。然而，当我们等待圣灵的风，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带领我们飞，就能够展翅上腾。那今天的主题，重新得力，如鹰展翅。那我们从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重拾对神的信心，第二就是要倚靠仰望神，第三重新得力，展翅前行，一起来经历神如鹰展翅的恩典。那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俯伏敬拜在你面前，专心于你。主要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领受从你来的恩膏，重新得力，如鹰展翅。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赛亚啊，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看？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慈爱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首先我们要重拾对神的信心。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当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面对现实的环境，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他们受苦受欺压，他们看不见未来，他们直问神，为什么神没有清楚指示前面的道路？他们感受不到神的爱，他们觉得神似乎不关心，也不在乎他的百姓们所遇到的困难。27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将近一年的这个 宅家的这个生活，很多人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现在有疫苗，也是供不应求，面对摆在前面的道路充满的未知数，虽然我们不是不相信神，但是眼前的环境实在叫人家 非常的灰心挫折，难免也会有这样的质问：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我们的苦情啊？神啊，你到底关心我们吗？然而，看看神怎么说呢？第二十八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这两句神的反问法，其实是神再一次的提醒跟鼓励那些灰心丧志的百姓，跟他们说，你不是不认识我，你不是不知道我呀，其实你早就知道了，你也早就听见了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要怀疑我，只要相信我，我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神。过去我怎么样的带领你们出埃及，进迦南的美地，今天我也会带领你们突破困境。弟兄姐妹，同样的，神也在向我们喊话，要我们重拾对他的信心。面对严峻的这个疫情，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我们会灰心，会挫折，会生气，会愤怒，这些他都知道，这些他也都听见了。我很喜欢诗篇139篇的经文，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里说到神在远处就知道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行的一切，连睡觉他都细察。神听见我们口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位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生活的生命的每一个故事，他也知道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甚至连你的头发都数算过了。那在139篇的13节还说到，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还未成形，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庇护了我们。我们要重拾对神的信心，相信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他关心我们，他知道他的每一个孩子的需要，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然而他也清楚，他当然也很清楚，人都有疲乏困倦的时候。那再回到以赛亚书30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必全然跌倒。你看那个年轻人精力很充沛，我知道希望小组很多年轻人，他们可以几天不睡觉，然后可以倒头就睡一整天或者是好几天来补眠。那我也曾经年轻过，但是我现在完全不能晚上不睡觉。再强壮的人也是说倒就倒，其实身体的疲乏还不算什么，很多的人是灵里面的疲乏，枯干无力，生活中有很多的重担，很多的责任压得我们无法喘息，每天我们像个机器人般的转个不停转个不停，难怪我们经常会感觉精疲力尽，不是吗？弟兄姐妹，疲倦困乏是很正常的，我们不需要感到有负疚感，因为软弱是人的本质。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跟人分享软弱，其实是一个健康自我的展现。使徒保罗不是也说吗？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 我们会疲乏，会困倦，会软弱。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永不疲乏、永不困倦的神。诗篇121:4-5说道，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庇应你。是的，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庇应你。这是神的应许，不管你感受得到或感受不到，神知道你，神关心你，神顾念你。无论你现在的环境如何，要重拾对神的信心，确信他必保护你，就一定会有盼望，就一定会有明天。重拾对神的信心，还要相信他是赐能力的神，他会帮助你。29说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这位神是能够实际的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加添我们力量的神。去年我们小组的感恩分享，那就有组员分享到就是公司同事因为疫情的关系，极端的不安，已经有了这个忧郁躁郁的这种症状了。那他自己分享，他也不是不害怕，只是他知道神必是他力量，心中就有平安。那也有组员分享说，这个疫情真的生活不容易，有很多的负面 的感受，但是也都挺过来了。活着就是感恩，平安健康就感恩，这些不都是神的看顾、神的帮助吗？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人生中再艰难的坎，这位神都能够帮你渡过难关，逆转情势。过去他如何带你走过人生的低谷，今天他也能够带你走过生命的难处。就像那个但以理，他遭人嫉妒陷害，他被丢到了那个狮子坑里去，他手无寸铁，跟狮子相处一个晚上。你想想看，想想看，在那样子的环境，命在旦夕，那种恐惧跟软弱，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然而他也想到，过去神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把他从火窑当中拯救出来，这是肯定也行。神是他软弱的力量，他不断地向神祷告，果然大能的神封住了狮子的口，让他毫无损伤。弟兄姐妹，今天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必会顾念你，他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因为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第二，要就是重新得力，如鹰展翅，要倚靠仰望神。在31里面是我们很熟悉的，那大家都会朗朗上口的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那这里说到说要等候耶和华，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说等候，就直觉的就是要安静，不要讲话，什么都不做。那其实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等候，它的原文就是有等待、期待、盼望的意思，它是处在一种等待的状态，它不是静态的，它也不是没有行动、无可奈何的那种消极的态度，好像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等着，什么都不去做。这样说是不是也很抽象呢？那我更喜欢其他版本的翻译，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它就翻为说，但是倚靠上主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断，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张开翅膀，他们奔跑 不疲乏，他们行走不困倦。那这个圣经的新译本也说了，是翻这么翻的，他说，但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换句话说，等候就是依靠仰望，等候就是依靠仰望。先知以赛亚激励以色列百姓，现实环境很艰难，但是依靠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的，面对大环境，未来的道路是诡谲多变，但是依靠仰望神必重新得力。然而这里有一个转折词，你有没有看到，他说但是 but， 这里是有但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相信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是会关心我们的，是会帮助我们的神。但是这样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来依靠仰望神，我们要还要来依靠仰望神。那你就会问啊，什么是依靠仰望神呢？其实依靠仰望是一种确信，是确信神会按他的时间，按他的方法来行动，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再说一遍，依靠仰望是对神的一种确信，确信神会按着他的时间，按他的方法来行动，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等候是有目的的，不是只是等候而已，是为了看见神的工作的成就，看见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成就。所以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期待，期待神来带领我们与他同工，期待神为我们预备一个 时刻，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带领我们去经历他的大能。这样的等待是有目的的 等候，这样才会赋予等候有意义，才不会是漫无目的的等。那以前呢，我很喜欢养兰花，从来就没有活过，所以非常的灰心丧志。那可是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最近我们我看到那个我们家的水槽上摆放的几盘的这个兰花都长了好多的包，然后心情就特别特别的愉悦。我发现兰花呢有需要有一个环境，它需要适当的湿气，加上就是清晨的那个阳光。那这次放在那个厨房的窗台前呢，就是为它们创造了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我看见它们不是只有它们从这个只有叶子，然后到那个长新枝，然后枝上冒上的那个小花苞，到现在是含苞待放的姿态。这是一段很漫长的等待，但是呢，我的心里特别的特别的喜悦，因为我知道这个等待是有意义的，这个等待是有盼头的。我知道它们一定会开花，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那养花，养兰花的目的是希望它开花，是能够赏心悦目。那这是一段从无到有的漫长等待。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昨天呢，我在写讲章的时候，它还没有开花。那昨天呢，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家兰花那个花苞就绽放了，特别的喜悦。等候不容易，需要耐心。属灵的等候也是一样，它其实是神在磨练我们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当一个人等不下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当一个人不想等的时候，他会干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他是不是就会按照自己的方法，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是不是？就像亚伯拉罕，当初神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是75岁，然后等到他真正有儿子的时候， 应许之子的时候是100岁，这个中间25年，如果亚伯拉罕知道他要等25年才会有儿子，神已经应许他了，他认命的等就好了。这里有个吊诡，就是神没有告诉他要等多久，神没有告诉他要等多久，所以他必须要等，他必须等，他必须要啊，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来等候，要学习倚靠仰望。亚伯拉罕等了10年，就等不下去了。其实10年也不是一个短的日子，对不对？已经很不容易了。换作是我，我可能早就不想等了。然后亚伯拉罕就开始用人的方式，人的方法，他听从了妻子的话，娶了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的祖先。一直到今天，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仍然是彼此为仇的。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没有等候神所种下的祸根。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倚靠仰望神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神正在做什么事情，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及我们怎么样的去配合他的工作。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应该是说我信主很多年了以后，我一听到说要聆听神，我第一个反应就说我觉得这个太属灵了，这是属灵人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这是神的恩赐，我算哪根葱啊，分量不够，我哪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聆听神不是恩赐，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的属灵操练。想想看，当你的孩子有委屈来跟你诉苦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最需要的就是来聆听，专心听他说，然后点点头，偶尔点点头，不需要给意见，也不需要给解决的方案。当他感受到被聆听，感受到被这种同理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关心他的感受，他就不会觉得委屈了，是不是？聆听可以说是人际关系沟通的第一步。当我们愿意聆听，我们就得到了对方的信任跟认可，彼此的关系就跨越了一步，要谈什么就容易了。同样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在关系中。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要来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只要我们肯谦卑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到处都是神的声音，到处都是充满了神的指引。有时候是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向我们说话，有时候是透过我们的灵修祷告，有时候是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向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有时候是透过陌生人，甚至有时候是透过我们不喜欢的人来向我们说话，对不对？那一个聆听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预备一本小小册子。好，我们把这些听到的有感动的话把它写下来。那你又会问呢，为什么要写下来呢？因为不写下来，人是很健忘的。就像我现在在操练写文章，那我随时身上就会准备了一个小册子，一本小本子，灵感来的时候我就马上写下来。如果没有写下来，那个在脑海里一闪而过的那种心思意念或一些很棒的话，就会稍纵即逝。以后我再怎么想，我再努力怎么想，我就是想不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向我们讲话的时候，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不会是讲一次，而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在向我们说话。就像那个神向神来呼召撒母耳的时候，神呼召撒母耳，他也是听了4次才听见神的声音，才学会回应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只要你愿意忠心的操练，当你回头再看，你会发现神在你所有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人生的过程会向你说话，你就会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了。再来就是我们要敏锐神的时机，注意观察我们周遭环境的变化，敏锐神要我们开始行动的那个时刻。当我们聆听神，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那种心意，我们就渴望神来引导，也就愿意敏锐神的时机，等待神给我们一个时刻，他要带领我们就是进入他的同在，他要带领我们去经历他的大能。就像鹰一样，一般的鸟是要怎么飞，是要不断的鼓动翅膀，对不对，才能往前飞。然而老鹰它只是偶尔的扇几下翅膀，它只要扇几下翅膀，它就能够飞得又高又远。那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它的秘诀就是在等候。鹰不飞的时候，其实它是在很敏锐的等候，它在等候什么？等候那个气流一来，就会展开翅膀，借着气流盘旋而上，然后越飞越高，翱翔天际，却不疲乏也不困倦。同样的，今天我们等候神也是这样，不是坐在那边空等什么都不做，而是要敏锐神为我们所创造的那个环境，敏锐神开始行动的时刻，能够抓住那个时刻，抓住那个时机，我们就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在神的国度里翱翔。那2019年呢，Peter 跟我就是第四次去那个圣彼得堡短宣。那这次我们要去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临走的时候呢，之前我就不断的在向神来询问，聆听神。既然神要带我们去，除了我们可以做的一般的教导牧羊的服事，究竟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就很奇怪的，很奇妙的，那一阵子不管是 email 主日信息，身边听到了都是跟婚前辅导有关的。那有一天呢，心中突然就有个声音告诉我，你可以做婚前辅导啊。我一想，对啊，我是婚前辅导的导引员，为什么我不善用这个资源呢？于是我就去问保罗牧师夫妇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需要。结果他们回应，这个需要太大了。就这样子，在那2个月的期间，我们做了七对的这个婚前辅导，然后现在已经有5对已经领证了。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说，越来越多的那个彼得堡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些学生，他们恋爱结婚，他们为了这个孩子，还有为了这个更好的将来，他们选择留在圣彼得堡定居。那这个也大大的改变了那个教会的这个形态。好，所以牧养这个新婚的夫妇，好，就是成为教会的这个当务之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等候耶和华就是聆听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敏锐神的时刻，神必带领我们重新得力，展翅前行。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这是神对他的儿女的宝贝的应许。每次我听到这个重新得力，我心里就有个疑问，是不是圣经写错了？怎么是这个重呢？怎么不是从头开始的从呢，而是从此以后的这个从呢？那所以我这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重新这个词，它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根是交换的意思， interchange 的意思，是用那个重新，如果用那个从头开始的重新得力，他只是重新恢复自己的力量。好，可是用从此以后的那个重新得力，是就是从外来的能源得到新的力量。就像老鹰它是在等候那个起飞，等候那个风的时刻，对不对？起风的那个时刻， 他才能够飞得非常的神力，因为风是他能力的来源，他才能够直上这个云霄，才能够翱翔天气，不疲乏也不困倦。那所以这一节经文，但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也可以翻为，也可以翻为那但等候耶和华的必交换力量。意思就是说，我们以我们的力量要交换神的力量，把软弱疲惫跟神的能力来做交换，把自我的努力自我的奋斗交换成神的依靠，交换成对神的依靠，把我们这个小小的电池交给神，插进他的这个发电机里，让上帝的能力进入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能力。所以当我们愿意等候依靠仰望这位永在的神，会帮助我们重新得力，他会带领我们像鹰一样的展翅翱翔，让我们的这个的精力源源不断的而来，他会帮助我们继续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困倦。人的人力是有限的，但那等候依靠神的人能得到超乎人想象的力量，帮助我们继续的向前迈进。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中的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很平凡的，然而当他们看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机会，他们就抓住那个时刻，抓住那个机会，然后专心的依靠仰望，借着神重新得力，神就借着他们成就奇妙的作为。就像大卫，大家都知道大卫，他本来呢只是去替那个出去征战的三个哥哥送饭给他们吃，可是当他听到了这个哥利亚的骂阵，然后可是竟然没有人敢去应战，他就抓住了那个机会，勇敢的上前啊，去面对那个巨人。弟兄姐妹，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机会是隐藏在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当中。大卫敏锐神的时刻，他也不管哥哥讨厌他，说他骄傲，圣经里面你去读，他说他骄傲，心里有恶意，只是想来看这个打斗。甚至所罗门，甚至是扫罗王，看见他年轻，也是不看好他。然而我们细细的你去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大卫不是乳臭未干、有勇无谋的小子。首先呢，他对神有信心，他倚靠神，他对敌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你的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所以你这是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其实他懂战略，他知道跟巨人近距离的这个单打搏斗必输无赢，所以他跟哥利亚他一定是保持一个距离然后他手握着这个机旋，他很敏锐的，他在等待一个时机来甩石头，来甩石，然后一击就中了这个哥利亚的头，然后石子就进入他的这个额内，也应了大卫的话，征战的胜败决定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看到，大卫平常牧养的日子，他就装备了自己，当神给人机会的时候，他就抓住了那个机会。你说大卫不怕吗？我相信他是害怕的。然而就像保罗在腓立比所说的，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然后就在预测说新冠的病毒不会这么快就消失，至少还会继续个一年两年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叫大家呢，你不要去浪费钱了，不要买车，不要买包，不要买西装，也不要买 Starbucks， 把这些钱省下来，而是利用这个空档，你把钱花在装备自己，你要去上课，花在这个要去培训，然后在这个去做这个网络的编辑，好 IT 一样，好，就像现在师母在做的，好，就是现在这个是最夯的一个行业了，对不对？我们要突破现况，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去重新得力，展翅前行呢？第一，我们要装备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向神的话语上扎根。那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神学的课程，好，就是我们要去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去参加去学习。那今年国语堂就在推动灵修，牧师跟师母也是非常的用心，精心制作了这个每日灵粮的供应跟陪伴，宅配到家，是不是很棒？大家都看了吗？这是牧者的爱心，他鼓励大家能够两三个、四个、两到四个人的属灵伙伴，好，一起灵修分享。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如蜂房下滴的蜜。当我们对神的话有火热，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会心中有渴望，我们会渴望神来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会渴望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时刻，带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去带我们去经历他的大能。那第二呢，我们要突破自己的限制，突破环境，我们要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去服侍，去传福音。疫情至少还会有一阵子，对不对？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说何时能够想到要何时能够实体聚会，而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要突破现况。那最近几周牧师都讲那个突破局限，对不对？信心，我们要突破这个，我们不能面对面的分享神的爱，可是我们可以透过网上，你知道吗？其实网上也是可以分享基督的爱，好，让慕道朋友可以感受到基督的爱的。最近我们的初信班，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们对福音是有渴望的，这个和田的需要很大，庄稼已经熟了，做工的人太少。我鼓励大家报名参加幸福小组，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网上传福音。最后，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是顾念我们需要的神，借着等候神，他要加力量给软弱的人，他要赐能力给疲乏的人。当我们等候神，神会将得胜放在我们手里，而当神把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展翅。好，当我们懂得敏锐神的时候，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时机，配合神的工作，神就要使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展翅高飞。你渴望重新得力，如鹰展翅，翱翔在神的国度里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慈爱的神，你是顾念我们需要的神。主啊，你也是赐能力加力量的神。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从渴慕你的话开始，每天来亲近你，渴望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来引导我们的人生。亲爱的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得胜的计划，帮助我们等候你，专心依靠仰望，聆听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敏锐你的时刻，抓住你给我们的时机，配合你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能够领受 圣灵的恩膏跟大能，活出生命的风采。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